FM Taiwan。
我是郎祖云，欢迎来到鬼哭狼嚎。今天我们来聊聊车子吧。哎，奇怪了哈，我不是一个特别介绍车的频道，可是今天要来聊聊车子，聊的不是车子的性能，不是外观，不是它的功能，不是它有多么的贵啊，价钱很高，都不是，来谈谈灵异车啊。有兴趣了吧？尤其你现在在开车的话，别怕啦，好好的开，遵守交通规则都不会有事啊。在聊到我要讲的这个故事呢，前几天听到的这个故事呢，哈，之前我要先跟大家介绍一个很好的作品。这个作品是来自于恐怖大师 Stephen King 史蒂芬金，他写过很多很多题材非常惊艳而且出乎意料之外的，他的这个大脑也是非常奇特的。来自缅因州的恐怖大师，在最穷的时候，家里面连烧柴的钱都没有的啊，很穷困的。到后来因为写了恐怖小说之后声名大噪，也而且他也算是作品几乎都被拿出来拍电影这样的一个作者，真的实属难得啊，就好像日本的东野圭吾一样，宫部美幸写的小说通通会被拿出来拍成电影。在1993年有一部电影，就是 Stephen King 的小说改编的啊，台湾的翻译好像叫《魔车克里斯汀》吧，哈。这本小说啊，跟电影同名，就是 Christine 一个女生的名字，克里斯汀啊。Christine 是一台车的名字。这个 Christine 呢，这本小说故事就是写呢高中生嘛，因为他们高中以后就可以考驾照在美国，这个男主角跟他的好朋友两个人，这个男主角在学校里面是经常受到霸凌被欺辱的一个小孩，那还好有他的好朋友 Danny 都在他的身边。好，这个男主角 Arnie 跟他的好朋友 Danny 他们两个出去玩的时候呢，就无意间就发现了一台老车，那个车子很老了，电影是1993年拍的，小说当然更早，他们看见的一个车子呢是1958年产的车子，哇，这个车子比我还老。好，这个车子呢是一个蛮有名的车名，叫做 Plymouth Ferry 这个汽车。那这个车子，外观已经很糟糕了，比方说它的前座那里还有一些蜘蛛网，然后后座呢已经这个皮的地方呢破烂不堪，外观也有很多刮伤，就是一个破旧的车子。可不知道为什么这个 Arnie 对这个车子就是情有独钟，就决定要把它买下来。他们就问那个车主他是要买，可是车子也放很久没有人要买。这个车主呢罗兰，他也没有开很久就把这车子放着，他放了很多年才决定要卖掉。那这车主有提醒他，他说这个车有名字哦，我叫他 Christine， 我不知道，我就是觉得我要叫他 Christine， 就这句话就已经很神秘了，那个他的朋友 Danny 觉得怪怪的，有劝阻他，可他还是执意要把这个车买下来。买下来以后他对这个车子的情感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很深，而且他决定要用自己的力量去修复这个车，包括呢他的外观上的修复啦，内装上的修复啦，所以他就靠自己一边打工一边修这个车，生活就这样继续。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 Arnie 也交了一个女朋友，两个人感情也不错。他这个车子慢慢修复慢慢修复，越修呢这个 Arnie 对这个 Christine 这个车子的情感就越来越重，仿佛变成他生活的重心。而随着车子被修复的越来越好，这个原本性格怯懦的 Arnie 他的性格开始改变了，变得暴躁不安，甚至呢常常都充满怒意。他后来开着这个车子载他的女朋友，他女朋友差点被车撞到的时候，他女朋友跟他说，我觉得这个车怪怪的，可他完全不以为意。那当然了， 也不可能因为你买了一个车，原来霸凌你的人就对你放过你嘛，可能甚至会嘲笑，天哪，就是你这种 loser 才会买一台跟你一样相配的车子，还是想尽办法欺凌他。随着事情的发展越来越奇怪，这些曾经霸凌过他的人呢，都经过了一些意外，都是被车撞死，死状甚惨。然后镇上的人也觉得很奇怪，警察当然就怀疑到了 Arnie 跟他的车子 Christine。 奇怪的是 Arnie 每一次都有不在场证明，他都没有在开那台车，他都有不在场证明。再加上警察去检查那个车，那车子依然崭新，没有任何擦撞过的任何的痕迹，没有损伤，所以变得很奇怪。然后这些霸凌他的这些人一个一个出意外死掉。到后来他故事的最终当然就是才发现说这个车有他自己的意识，而且当初这个车主为什么在家里放了这么多年才知道那个真相，因为这个车主跟 Arnie 一样对这个车的情感很深，然后保养啦，对他修缮啊等等的，车子不能叫修缮，修理啊整理等等的。那结果这个车子把他的妻女都撞死了，可他还留着这个车，也就是说这个车其实就像是一个善妒的情妇，他也爱着他的主人，任何要接近他的，包括他的女朋友他嫉妒，包括欺负他的人他愤怒，所以于是他身边开始都没有别人，只最后只有 Danny 留下来，就是这一台摩车。他到后来根本就是自己的自动驾驶啊，警察追他干嘛这样子，哇，都想办法要抓他，最后终于逮住了这台车，是把他整个给融掉了才解决这件事情。这就是故事，就讲到一台摩车。不用因此紧张了，如果你过年想换新车的话不用担心啊。那这个故事后来就拍成电影了。而有趣的是这本书Christine 非常受读者的喜欢，当然拍成电影也很受到瞩目，但是呢作者 Stephen King 却说这本书写得烂透了，他自己非常不喜欢这个作品。他也跟大家坦诚说他当初写这个故事是逼不得已，因为真的很穷他需要钱，所以在很短很快的时间就完成了这个作品。可是大师就是大师，他虽然还很年轻写了这个书，也很快速的为了钱写了这本书，可是这个书里面其实他借由这个车子也写到了就是青年时期的那个高中嘛，十几岁青少年的这一种情绪波动，然后呢容易愤怒，然后容易受到很多情绪的干扰而做出冲动的决定，然后里面也包括了嫉妒，包括了害怕，害怕一个人孤单，包括了他们的反抗，就把青少年的这个心情呢都写到这个车子里面，所以它还是有一些深度的哈。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想办法去找一找啊，这个书我不知道绝版了没有，这电影应该线上还找得到。再来据说这个 Christine 摩车 Christine 好像已经有人要重拍了哈，你可以找一找这个消息。所以刚好借由要讲这个车的故事，幽灵车的故事，来跟大家回味一下 Stephen King 恐怖大师曾经写过的作品，曾经上映过的电影。而且在拍摄的时候其实很有趣，因为我们刚刚讲的那个车型，很难找到，然后再来那个车本身是一个经典车，所以呢他如果真的要用这个车的话会非常非常的昂贵，在那个年代，在1993年之前拍的嘛，然后所以他们就找了一个车型跟他很像的车，然后重新做了一些改装。原先的小说里面车子好像是白车，然后电影里面为了这个视觉效果呢，这一台车变成是主要是红色的车身加上一些白色的装饰，然后里面的内装也重新做了整理，所以为了要打造这一台车的一个真实还原的样貌，各位在1993年却真的很了不起，美国不愧是电影工业，他们为了拍这个电影就定做打造了跟这车型极度相像的车呢，打造了32台供这个电影拍摄，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的碰撞，很多的特技，翻滚飙车，等等，这车身一定会损坏嘛，所以他们准备了32台车来应付这个电影。唉， 我们这边比较难啊，这太贵，因为毕竟他们是个电影工业，所以你要什么东西都会有不同的厂商提供，他们会有专门提供你拍摄的车子，就车行，你要什么车他都有，他可以帮你复制，可以帮你重新整理，也可以经过设计重新打造，各式各样。有一些只有是车壳，他可能里面只有一个遥控，然后他就可以跟很多的车在一起做追逐撞啊，就是追撞什么的，里面不会有真的人伤到。电影工业他们结合了很多的科技跟各个产业，所以你看好厉害哈。而且他们还为了要制造这个车身呢，就是它的那个车壳啊，会自动往里面收缩的那个画面。当年没有电脑，所以他们在车子里面装了一个油压系统，就装在那个车壳的两边。所以启动油压的时候，他们会把那个车壳往里面收缩，就制造出这个电影里面一些经典的画面。这就是在没有电脑修片的情形之下。所以啊，最聪明的还是人脑。不会是电脑 ，OK？ 好，那讲完这个车哈，那我们来说说我最近听到的故事。可是这个故事，我其实有一点点质疑，等一下再跟大家说为什么。听朋友说啊，他的朋友买了一个中古车，然后当然了，这中古车的情况是非常好的，整个性能啊，跟它的公里数也不是很高。买到以后，因为我们国人啊比较保守，也比较省事哈，所以你看灰色的车特别多，不显脏，不显新，不显旧啊，就放在那里。但他就把它改了颜色，然后改成黑色吧。年轻人嘛，自己也非常爱这台车，开一开也都觉得状况很好。可是他后来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奇怪，这个车的公里数啊有点诡异。那刚买来的时候当然有看嘛，就是你车子开了多少公里啊，划不划算啊，值不值得买啊等等的。他当然中间也有出差啊，也有出国啊，人不在就没有开车嘛。可是渐渐他就发现，诶，这车子为什么公里数跟他平常开的不太一样。于是他就开始做记录。做记录以后更是把他吓得屁滚尿流。就比方说哦，他原来开了大概我们说这个6万公里啊、然后在他不在的时间，他记录下来，回家以后发现车子有出去跑，公里数不对，就是有出去兜风的概念了。可是他不在家，也没有人开这台车，他也没有借给任何人，钥匙还在他身上。几次以后，他觉得很诡异，他想说啊，应该是车子出问题了，他就把车子送到车厂去检修。检修的结果，电脑也没有问题，所有的功能都没有问题，那这个公里数为什么会增加呢？于是他有一次就故意出门不开车，他就请邻居帮他注意一下车子有没有人开出去，没有。但是问题到了三更半夜，大家都睡觉了，谁会去盯着你的车？他回来之后，公里数又增加了，所以这件事情无解。总之呢，这个车主后来就吓得半死，就把车卖掉了。所以这个事情无解。那这台车现在到底到了谁家？没有人知道。这个三更半夜到底是谁把车开出去了呢？短短的故事还蛮恐怖的哦。会不会是另外一台 Christine 啊？我们人跟物品中间本来就会有自己所幻想出来的一些奇特的情感嘛，我们家也会啊。那时候我们要换车的时候，因为会讨论嘛，说哎，要找谁啊，认识的这个车商啊，怎么样怎么样的。然后我跟你讲，车子就出问题，它就是会有毛病就出来了。然后我们就会拍着那个车子安慰他说：“好好乖，你好乖，好小乖乖，我们没有要把你换掉，好，没有没有没有，好，不要害怕，你乖你乖。”然后我们就不敢在车子上讨论要换车的事情。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这种状况，好像是只要我们要换新的东西，那原来那个旧的东西就开始一直都有毛病。不知道你会不会有这种经验哈？这是我最近听到的。然后另外一个故事是，也是从朋友那儿听到的哦。那开车大部分都是男生嘛，然后也是一样哦。买了这车开了蛮久的，也不是说什么又买新车什么，开了一段时间了，而且是这个 家庭使用的车，那家里面就是老婆小孩啊，大家都会在那个车上啊。那你知道家庭车就有一个很讨厌的事情，就是小孩很喜欢在车上吃东西，而小孩吃东西的时候总会到处掉渣，所以为了这件事情买了一个车用的小小的吸尘器，常常把那个车缝里面掉进去的那一些什么糖果纸啊、饼干碎片啦、有时候在车上还要吃什么点心面啊，还有那吸出来的东西可精彩了、都是一些食物的残渣。那有一次是气到在车上吃什么吐司还是什么东西的，就整个这样子，因为一个刹车，小孩手上的吐司飞出去，就飞在旁边的椅子上面，整个翻过来，上面又是果酱又是花生酱，搞得他的车子好几天都是花生酱的味道，擦半天的味道还在哦。结果后来呢，车子都很好，然后也尽量不让小孩在车上吃一些容易掉渣的东西，但很难避免。后来车子开始出现奇怪的气味，不是食物，就是有一种闷闷霉霉的味道，然后也用吸尘器到处吸到处打扫，也都找不出东西来。车子很干净啊，也送去，甚至送去给人家做小美容大美容、该打蜡的该清洁的都弄得干干净净的，可是这车子的臭味越来越严重，后来实在是臭到大家都没有办法坐这个车子了、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他们这一家人都有在拜拜嘛，所以就还去修，因为拿香在里面熏啊，干嘛干嘛的。可是那个味道始终盖不下去，后来真的受不了，就把车送到车厂去检查。哦，车厂也说不出所以然来说，我们性能都很好啊。最终呢，还是同意就花钱把车子做大拆解，拆解之后呢，终于找到原因了，完全不知道为什么，连那个车厂都觉得莫名其妙。就是他车子曾经停在，因为有时候停车真的很难，他曾经停在那种比较接近市场还是什么的，就是那个旁边的水沟啊，那个地方通常味道都比较大，就是我们所谓的臭水沟啦。有的时候你车子停下来，有没有，然后一上车，车怎么都臭啊，因为停在水沟旁边，然后那个味道就整个车子都会影响，应该是从他的排气管爬进去的，因为暖暖的，你车子熄了之后呢，在没那么烫的时候，有什么东西为了保暖就爬进去了，那也不知道他是怎么爬到引擎下面去的，细气啊啦，几架尿气啊，超尬死哦，害他以为他撞到什么东西冤魂缠身，没有，这件事情没有灵异，只有奇异。好，所以呢，从此之后他再也不敢把车停在水沟边，他宁愿去停那个稍微贵一点的停车场，他都不愿意停在水沟边。那我还跟他说，那你要不要转告你的朋友，干脆就做造尺寸做个盖子吧，他以后下车就拿盖子把排气管盖起来。可是排气管真的会进东西耶。还有一次的惊魂记哦，他不恐怖但是是惊魂。那个赵自强哦，跟我们以前的助理哈，一个弟弟，他们两个就开车，他以前他助理嘛，两个人开车跟另外一个朋友借的车，因为要不要去干嘛，那时候赵强还很年轻，还没有买车的时候，跟我们认识共同的朋友借了车，两个就这样开着开着开到路上的时候，两个大男生开始尖叫啊啊，不要啊，那车子爬进来一只蟑螂，就是从排气管爬进来的，爬到座位那边，然后呢就出现在那个车子中间那个扶手上面。先是那个助理发现说啊，赵哥蟑螂，赵哥一回头，哎呀呀呀，然后那个蟑螂就飞起来，他们两个在车子里面崩溃。然后呢，他在哪里啊啊，不要不要啊，这样啊，赵哥他在旁边的窗户，哎呀呀呀呀，两个大男生，可他们真的很怕他们出车祸。后来实在没有办法，就赶快把车停在路边哦。停在路边以后，就把窗户都打开了，两个人就坐在路边一直在等啊。哎，他出去了没有？他出去了没有？不敢确定啊。后来两个人就决定了去买杀虫剂，而且好像买的是那个拜功，要不然拜功比较香。然后两个人就在那个车子里面喷的各种角落，喷到你知道。连那个挡风玻璃都像起雾一样，两边都雾雾的，因为都是杀虫剂喷了。 又怕把他们自己毒死，所以喷完以后他们就一样继续在那边窗户全部都打开，然后让那个味道散掉，免得他们两个开着车里面晕倒被毒死了。这样等了二三十分钟吧，然后还跟人家借那个爱心伞在那车子里面东敲西敲的，果然就没有看到那个蟑螂了。总之他们就觉得说应该没有了，然后就开着车窗，然后就把车子开走这样子，然后还跟原车主报告说我们发现了一只蟑螂，然后我们喷了杀虫剂，然后那车主也崩溃，车主也超怕蟑螂，他说我不管，你要把车给我洗干净，要确定里面没有蟑螂。所以赵翔就继续开那个车，又开了好几天，就大概隔了两天三天的时候呢，赵翔去办事情，然后顺道要载一个朋友，就一点点路，他就顺道载他。最好笑在这里，他朋友一坐进车子里面，然后就说：“哎，赵翔，你用什么芳香剂啊？好香啊，有一种菊花的味道。”赵翔非常尴尬，他说：“我总不能跟他说是杀虫剂嘛？那因为拜供，他里面用的是除虫菊，所以他出来就有那个除虫菊菊花的精油味。”说：“哎呦，你这个哦，车子芳香剂在哪里买的？好香，我在家里放一放。”他说：“我不敢跟他讲，那是拜供。”啊，总之呢，几天得空以后，他们就把车子送到那种大美容，整个就花钱就把车子弄得干干净净，然后十分确定的还给车子说：“应该没有，就算有，应该死在里面了吧，闷都闷死了。”这就是蟑螂在车内的惊魂记，很恐怖对不对？很疑很恐怖对不对？我在讲的时候他也在摇头，因为你有想到那种怕蟑螂的人现在一定头皮发麻啊。我自己有经历过一次，但是不是没有那么恐怖，但瞬间也是好可怕，就是蟑螂真的会从那个排气管爬进去的。也是一个朋友，一个乐师乐手哈，那个这个乐手很可爱，他姓阮，所以呢他的外号叫嫩欸。我以前台语不好的时候，我记得刚认识嘛，就嫩欸嫩欸，他过了一阵子看到他忘记，我就记得好像是什么很柔软的东西，我就说欸暖老师，他很生气，他说我给我弄了一点就奇差嘛，可今晚给我弄了。阮老师他顺道载我回家，而是车子快要到我家门口，还是个我们那个那条路还有一点小斜坡，很小小的缓坡斜的，然后我突然间就发现有一只蟑螂，车子还正在慢下来快要停靠的时候，我直接开车门跳出去了，然后我就啊就跳出去，然后那个阮老师就说啊诺啊诺啊诺，就他自己也看到，他也下车，我们的车子开始往后面倒退路，他就是鼓起勇气来，车门两个车门都没关，他就直接弯腰进去把手刹车拉起来，他也在外面等，然后我就说你也怕哦，他说哦你别就惊。我们也在路边等了好久，因为那只蟑螂真的蛮大的，就是他如果不是这么近啊，或者是说他在地上爬我都没有问题，那我这我要他非常确定他不会飞的状况之下，我是敢打死他的，或者用杀虫剂喷他，他如果会飞我房子都让给他了。结果那个阮老师才跟我讲他为什么会怕蟑螂，小学的时候小时候啊，以前那个男生的这个制服啊，卡其裤不是用拉链的，是用纽扣的，所以你在穿脱的时候是不是就比较慢，然后呢因为小孩嘛，那睡觉的时候就是那个裤子就是脱下来就躲在那边，然后早上醒来的时候就裤子直接拉起来就上学了嘛，所以他就是睡觉睡睡睡，然后第二天醒来的时候把两个脚套进去，然后拉上来扣子快要扣完剩一颗的瞬间，他突然觉得一阵痒，原来是那个裤子就爬进了一只蟑螂，就在他的裤管里面，就在他的裤管里面钻来钻去，他一直跳一直跳，一直试着要解开那个纽扣，因为已经扣了三个，他就说啊，手忙脚乱，好不容易才把裤子脱下来，才看到那个蟑螂逃走，从那时候就怕到现在，所以他当时也弃车不要啊。你知道虽然不是灵异，但他好恐怖哦，好恐怖啊。好，今天从车子聊起啊，都讲的都是车子的事情，有好笑的，也黑色喜剧了哈。 然后也有灵异的，也介绍了一部经典的电影跟小说，希望今天的内容你会喜欢。好，如果你还有什么精彩的内容、精彩的故事，也欢迎你投稿给我们 FM Taiwan， 我们有一个平台鬼哭狼嚎的平台，欢迎来投稿。当然也希望大家能够在各个播出平台里面给我们很好的给赞给心都好，让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机会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故事。好，今天在这边就要跟大家说拜拜咯，拜。